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最近的节目中，查克老师给我们解释不义的人将要在国度时代临到之前被毁灭。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在顺境中并不愿意悔改，但在逆境中却悔改转向神。今天我们要看有关耶稣基督复活的预言。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旧约以赛亚书第26章15节，请听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第26章。以赛亚书第26章15和16节说，耶和华呀，你增添国民，你增添国民，你得了荣耀，又扩张地的四境。耶和华呀，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因此呢，神管教他们的时候呢，百姓就转向神，开始向神祷告。第17和18节，妇人怀孕临产疼痛，在痛苦之中喊叫，耶和华呀，我们在你面前也是如此，我们也曾怀孕疼痛，所产的竟像风一样，我们在地上未曾行什么拯救的事，世上的居民也未曾败落。现在神回应他们，并宣告说，死人要一起复活，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是第19节。我们呢很难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也是为什么在英文钦定本圣经中呢，翻译的人呢另外加了几个斜体字来帮助读者明白他的意思。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呢，曾经下到阴间。使徒行传第2章告诉我们这件事实，在耶稣基督被钉死又从死里复活之前，人类罪恶的代价呢还没有偿还清楚。旧约时代的义人死了之后仍然不能进入天堂，只能够呢在阴间等候。路加福音16章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描述。耶稣基督说，穷人死后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下到了阴间，在那里受苦。他举目远远望见亚伯拉罕，又看见拉撒路，他认得拉撒路，就是生前在他门口讨饭的那个人。现在呢，他却在那里受亚伯拉罕的安慰。财主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已经享过福，拉撒路却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或是要从那边过来这边，都是不能的。这里呢，描述了阴间的情形。耶稣死后也下到了阴间，对那些被监禁的灵魂传福音。以赛亚书第61章的1节提到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因此耶稣升天的时候就使被掳的得释放。 圣经告诉我们，旧约时代那些在信心里死了的人并没有立刻得到复活的应许，他们呢不能马上进入完全状态。而不同的是，神却为我们保存了一些更美的事。所以呢，亚伯拉罕和所有旧约时代在信心中死去的人还没有能够进入属天的境界，因为他们的罪还没有被除去。要除掉人的罪，就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赎罪祭。公牛和山羊的血呢，只能够遮盖人的罪，那不过是暂时的遮盖罪孽，让人们凭着信心等候神所要成就的救赎。公牛和山羊的血绝对不可能把人的罪完全清除，只有耶稣基督的血才有这种功效。因此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让全人类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到救恩。他呢，首先是下到阴间去，将那些在信心里死去的人带到天上。他们相信神会差遣救主弥赛亚来救赎他们。耶稣向他们宣讲神的救赎计划，他升天的时候就领他们从阴间的监牢里出来，使被辱的得释放。马太福音第27章52和53节说，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我相信呢，以赛亚书第26章的19节正是预言这件事，就是指那时耶稣复活了，并使被掳的得释放。死人要一起复活，我的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呀要行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节经文所预言的事呢，要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应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1章的26节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51和52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彻底的改变。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第1节又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现在我住的这个衰残破旧的帐篷里，我已经厌倦了，但是没有关系啊，终有那么一天，我会离开这个破烂的帐篷，搬进一栋美丽的大厦里面。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保罗说，我们都会得着神为我们预备的房屋，一座华厦啊，不是人手所造的，而是天上永存的房屋。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第2节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圣经教导说，真正的我是里头的灵，而不是这个身体，身体呢只不过是让我暂时居住的帐篷，真正的我是里面的灵，我的灵要借着身体来表达自己，但是我一直在盼望那个新的身体，它是神建造，不是人手所造成的，并且呢它要永存在天上。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第1和第2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第六和第八节说，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在那个荣耀的日子，我要迁出目前这个帐篷，搬进那个永远的房屋中。那是神建造的新房屋，在里头呢，我不会再经历任何痛苦和软弱了，也不再需要什么睡觉了。光是期盼着我要得到的新身体就够让我兴奋的了。使徒保罗说，你们有些人会问，死人要如何复活，他们将有什么样的身体呢？他就举例说明，把一粒籽粒和他从土里面长出来的形体做了比较。他说，人把籽粒种到土壤里，埋进去的呢，只不过是一粒种子。但是神照着他所喜爱的样子，让种子长出特有的形体，这长出来的形体和当初种下去的籽粒呢是完全不同的。你种的呢只不过是一颗籽粒，神呢照着自己的意思让它长成了不同的形体。所种下去的籽粒可能是小麦或者是别的什么谷子，长出来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形体。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42到44节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所以我在等待着搬进那所新屋子里去，那是神亲自为我建造的，为我预备的。主耶稣应许说，他会再来接我到他那里去，他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不过呢，我不能以现在的身体到主那里去，这个身体呢不是为那里而造的。坦白的说，我也不想以这个身体去和主永远的同在。我不喜欢戴什么眼镜，也不想戴了，还有很多不喜欢的事呢。当然了，我很感谢神赐给了我身体，我感谢主。过去呢，我是很少生病的，但是我感觉到自己的体力开始衰退了。以赛亚书26章19节指的是耶稣复活的时候，使被掳的得释放，把他们带到荣耀的天堂去，那里呢也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好，以赛亚书第26章的20和21节很有意思。神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地也必露出其中的血，不再掩盖被杀的人。这里肯定是指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最后三年半的大灾难时期。到那个时候呢，世界将屈服于敌基督的权势和掌控之下。因为人的罪孽深重，神的怒气要倾倒在地上，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在这段时期呢，神对他的百姓说些什么呢？他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等到愤怒过去。因为耶和华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这时候呢，神的愤怒将要倾倒在地上的居民身上，以惩罚他们的罪孽。而教会呢，并不会遭到神的审判。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因此呢，当神从他的居所出来，要刑罚地上居民罪孽的时候，对属他的百姓说，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只等到愤怒过去。对于这节的圣经呢，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神很可能是在对以色列那些忠诚的剩余之民说话，要将他们隐藏在所预备的旷野里，喂养他们三年半之久，只等到大灾难过去。或者呢，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指教会说的，没有人能肯定是指哪一种情形，除非你持着教会要经历大灾难的观点，那样呢，你就会说啊，这不是指的教会说的，而是指的以色列。可是呢，我认为他们所持的这个观点呢是错误的。如果是从教会在灾前被提的观点来看呢，神的审判临到，把他的愤怒倾倒在地上之前，会呢先将教会从地上提到天上。那么我可以说，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很可能呢就是对教会说的了。启示录第四章的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要隐藏片石，当神的愤怒倾倒在地上的时候，教会将会和主一起在天上，这是很可能的，没有人能否认这不可能发生。当然了，这个经文呢也可能是指以色列说的，我不能确定它是指哪一个，也许呢两个都是。无论如何，神透过这段有趣的经文指明，他要在大灾难期间刑罚地上居民的罪孽。神呢已经惩罚了我的罪孽了，如果神再惩罚我，那就有矛盾了，因为神已经为我的罪孽惩罚了他的独生子，基督呢已经为我的罪承担了该受的刑罚。所以呢，神如果再惩罚我，那他就自相矛盾了吗？这就是救恩和福音的内容，你呢不需要为自己的罪业承受神的刑罚，因为耶稣已经为你担当了，这呢恰恰就是即将灭亡的世界需要听到的好消息。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刻，等到愤怒过去。这番话呢让我得到了极大的安慰，我真的是很高兴啊，我深受鼓舞。那些持着教会在灾后被提观点的人呢，他们就无法从这节经文得到同样的安慰、鼓舞和喜乐了。好了，我们进入第27章。第一节说，到那日，那是个什么日子呢？就是神要降下大灾难到世上的日子。以赛亚书第27章第一节，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啊，这是指的撒旦，并杀海中的大鱼。启示录记载，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头上有十个角，并有类似于龙的嘴。这只兽呢就是敌基督，它的能力是来自于撒旦黑暗的权势。第二节，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第27章的主题呢其实是接续着第26章的，当那日你们要指着园唱歌说，就是对以色列唱歌，有初九的葡萄园。以赛亚书第27章的第3和第4节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 不存愤怒。唯愿荆棘吉利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你呢，无法筑一道铁篱笆啊，把神阻挡在外。以赛亚书第27章第5和第6节，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神在这里呢，隐藏了一个小小的预言，谈到将来他要怎么样祝福以色列，他要再一次的让以色列成为他的葡萄园。神在以赛亚书第5章那里呢，谈到要降临在他葡萄园的灾祸，和这一章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那里呢，神提到他细心管理的葡萄园，却不结葡萄，只长野葡萄，因此呢，神把园子就放弃了。现在呢，神提到那日子将要来临，他会再次的接掌他的葡萄园，细心的看护、灌溉、修剪园中的葡萄树，并且呢，要让雅各的枝条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这个预言呢，已经在我们眼前实现了。以色列呢，已经开花又发芽，果实呢，遍满了世界。以色列的面积呢，比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还要小。以色列呢，不仅盛产水果，供应整个欧洲。在冬季，你在欧洲的花店里能买到花卉，这是打哪儿来的呢？就是从以色列运过来的。约旦河谷全年都盛产鲜花，每天晚上都有大型的飞机把鲜花和水果运到欧洲的市场。在欧洲买到的鲜花和水果呢，都是从以色列运来的。现在以色列啊，正在发芽开花啊，果实花朵充满着世界，以色列如同一个美丽的蓓蕾。好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儿，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再来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愿意为主做见证，那么神的话就能结出累累的果实。好，一会儿呢，请查克老师解答问题，请继续收听。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回答这个关于教会成长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查克老师，最近我读了一篇文章，讲到美国的基督徒人数正在下降，而自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数在增加。请问，这种趋势对我们基督徒会有怎样的影响？
圣经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我相信将来要么是黑的，要么呢就是白的，灰色地带呢要渐渐的消失，是非黑白绝对会分明的。
谢谢查克老师的分享，下次查克老师将指出神将要再次 招聚他的百姓回到以色列，而以色列民要得到释放。欢迎您按时收听，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